好，弟兄姊妹平安，应该给大家问一声过年好啊，因为我们这
感觉
边还是在大年初六，还在新年里面，不知道在国外的各位啊，还过不过新年，有没有这个新年的味道啊？
没。
所以，所以还是要先问候一下大家。所以恰逢新年，我们就讲讲新年好了。我还真查了一下，犹太人竟然有四个新年。以前还真不知道犹太人有四个新年，当然了，其中有两个新年好像跟这个圣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是记载在塔木德里面。塔木德这个东西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信仰又不太相干。那么圣经里面竟然记载了两个新年，第一个可能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就是逾越节，因为它是正月发生的事情，所以按照我们的习惯呢，它这个也算是新年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啊，逾越节。第二个新年是记载在这个立位记的吹角节，吹角节有意思了，如果不搜新年，如果搜新年的话，圣经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两个字的。然后呢，吹角节本身也没有这个新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国内用的这个标题版圣经呢，它在这段圣经里面，无论是立位记还是民数记，它都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黑字标题，就是新年啊。所以如果是光是这么查的话，还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吹角节当成了新年，所以这是很有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这两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吹角节。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这两个新年，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了。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12章1到13节，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我来读一下吧，出埃及记12章1到13节，逾越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真日，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这是逾越节的规矩。我们再来看立位记23章23到25节，立位记23章23到2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好，这就是吹角节。吹角节，那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两个节日总体来说，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啊。因为国内呢，不管是什么节日，哪怕现在是清明节，基本上也都是吃喝玩乐当成放假来过啊。但圣经的节日似乎总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好像都没有那么轻松。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圣经中所有的节日，它背后有个最大的方向，就是要去纪念上帝的作为，比如逾越节。啊，然后并且要让我们去默想这些事情，那么才能去在这个上帝的作为之中得到这个真正的祝福和平安。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呢，无论是什么节日，都是要这个讲讲这个吉祥话，讲讲祝福和平安。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堂讲道也是要去迎合这些节日的气氛，所以有这个。 有人还稍微的提醒一下，为什么过年呢要讲这样的一个道呢？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趁着这个春节就纪念一下圣经里面的两个新年啊。好，我们一同来向神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以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形式能够相聚，就是也看顾我们，使我们不因距离的关系能够来彼此遥远，反而在圣灵里面来彼此相合。能够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也求主祝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主要在像新年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不是过着这样的一个新年的气氛，在这一年之初的时候，主要我们在相聚，我们盼望借着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节日，能够来纪念你的作为，也求主在这样的一个纪念之中，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去默想上帝你在历史中曾经有过的奇妙的作为。也使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真正能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这样一个祝福和平安。求主容来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能够听得清楚，保证网络的通畅，来让我们进到圣经之中，容来去进行一些默想。求主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这个吹响新年的号角啊，一个是新年，一个是吹角节，一个逾越节。第一个是持守逾越，盼望救恩，讲的是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最按照新年的角度来讲是最重要的新年，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节日都是在正月啊，一年之首。第一个，我们来看看逾越节的由来。这个讲逾越节的由来的话，这个就比较久远了。其实呢，在圣经里面都是记录的。相反而言，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春节啊，过年的习俗啊，反而不太好查。因为好像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名称和习俗呢，都是在历史里面不断积累下来的。比如说春节，春节原来就不叫春节，在古代的时候，正月初一是称为元旦啊，其他还有一些称呼。什么时到了民国的时候，好像才真正的被定为春节，然后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个习俗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习俗啊，比较新的习俗。那么春节还有哪些习俗呢？比如写春联的习俗，写春联的习俗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远，大概是在南北朝的时候才有。一个叫孟昶的皇帝是一个末代皇帝，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就没有人纪念，直到朱元璋的时候他写对联，他才开始写的。但是写对联之前，中国人喜欢挂桃符，这个桃符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红色的，但是背后还有什么意思就无解了。所以历史上就是大概第一个能把这个记录下来的，也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有这个习俗，但是为什么有，怎么有的，他就不知道了。除此之外，过年还有很多的这个习俗，就是零零散散的在这个历史里面啊，我发现我们的春节呢，是一个在历史里面长期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很多的习惯都是不尽相同的，有些是有出处，有些没有出处，有些有出处，他也没有讲清楚到底为什么。那么最夸张的就是年兽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过，但是它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啊，有这个怪兽来了吃小孩，然后放个鞭炮把他们给吓跑，这显然是一个只是一个传说。所以相比来看来，关于这个逾越节就是相关的习俗啊，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都写下来了。然后也并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但真要追究起来的话，逾越节其实应当先追寻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亚伯拉罕的先祖，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生，我必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要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这是记载在创世纪17章6到8节的经文。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所有一切的源头呢，大概都是在这里。所以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的约。所以相比较起来，好像我们的先祖好像是谁呢？我们的先祖有没有做出什么应许呢？好像就不太能够去想得到了啊，我们的先祖，中国人的先祖是，就聊聊也挺有意思。我们的先祖到底是炎黄还是神呢？到底是这个猴子还是这个水母？这个现在都没有定了啊。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的先祖好像也没有什么定下什么应许，也没有什么祝福。所以，如果我们的先祖没有能祝福我们什么的话，大概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祝福我们的后代。那么，有些时候有应许呢，不一定也是好事。那后来神关于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事情，似乎也讲了一些这个不好的话，比如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得知到他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要苦待他们400年，那直到第四代他们才能回到这个此地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所以上帝把这些话提前告诉亚伯拉罕，所以你看到这些祝福和应许，有些时候不都是吉祥话，不都是所谓的好话啊，这也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信仰的特色，从雅各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当他们祝福的时候，很大一个层面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陈明在我们面前，并不一定是所有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想想看，这也是对的啊。如果我们能知道将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去应对的话，能够去按照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去走的话，这未尝不是一个祝福。那不像我们国内就是只有好的才是祝福，不好的讲不好的就不是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大过年的完全可以讲一些严肃的话题啊。那他这个应许后来到了约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基本的改变，因为全地发生了饥荒，这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到了第三代的这个其实是全地发生了饥荒，以上帝为了去存留以色列人，把他们通通带到埃及去。啊，让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来去埃及地去养他们。所以上帝的本意本来是祝福的啊，只不过后来过了400年之后，以色列人通通变成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奴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大的疑惑可能也是在这里。这个本来这个创世纪到了最后明明是好的，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一开始，以色列人却变成奴仆了？其实这也非常像我们现代人的光景啊。我们都知道上帝本来的祝福是好的，但是莫名其妙人却活在了罪恶之中。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神后来拣选了一个忠心的仆人摩西，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上帝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因督工所受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们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上帝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拯救，施展拯救他百姓的这个作为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角色出来了，就是法老，代表了世界的王。他不愿意放百姓走啊，因为箴言书告诉我们，帝王的荣耀在乎名多，君王的衰败在乎名少。现在做商业呢也是一样，其实现在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无论是做商业、做慈善、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争来争去，争到最后都是看人多人少。抢的都是人头啊，所以法老呢是不会让这个百姓离开的。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法老的心刚硬呢，神反而就要在埃及地行诸多的神迹奇事。那于是乎，神就降下了十灾，而十灾的最后呢，就关乎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逾越节啊。我们大概复习了一遍，这个十灾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埃及人呢，这个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这个所有的十灾，都是要针对埃及人的这些偶像和假神。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偶像都是虚假的，偶像都是人手造出来的。所以这些偶像背后其实所代表的是埃及人心中的骄傲和他们所要夸赞的事情。所以埃及人到底以什么为骄傲，上帝就击打他们什么。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埃及人以他们的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为骄傲，所以他们就看见了他们的环境的污染，比如这第一个灾雪灾。埃及人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口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不断的生育啊，得到这个人口的红利，所以神就使他们的生育率下降，神就使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变少。埃及人以他们的经济为夸赞，所以他们的经济就下滑。埃及人以他们的土地辽阔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医学啊，他们的这个为夸赞，所以神就败坏他们，让他们看见啊，其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多么的糟糕啊，食品有多么的不洁净啊，生出了许多令人称奇的病啊，所以这个圣经上专门有一个词条叫做埃及人的疾病。 埃及人最喜欢高举他们的领袖啊，然后视法老为神明，所以神的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而且在这所有的灾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看所有的这个十灾之中，到底是针对以色列人还是针对所有人的呢？有一些灾是只针对埃及人的，而有一些灾是针对所有人的。而在针对所有人的灾祸之中，往往神会先开一条恩典之路，让以色列人从这个灾祸之中啊，能够去想办法度过去。而逾越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本来应该是针对所有人的灾祸的，是没有身份、没有关系、没有功劳，是没有特权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在里面的。但是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了，他立了一个特别的规矩，就是逾越节的规矩，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那么其实这个规矩呢，按道理来说也是应该去针对所有人的。所以埃及人如果愿意去试一试的话，就像之前的这个灾祸，如果这些冰雹来了，他们把他们的牲畜藏起来，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把他们的奴仆藏起来，就不会有人死亡了呢？但是埃及人愿意试的人很少，但这些都是以前的教训。如果在这个逾越节的规矩之中，如果有埃及人愿意去试一试的话，是不是他们也能躲过这个灾祸呢？啊？从这个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人跟着他们，虽然是一些闲杂人，是不是？但是也有可能啊，只能说是有可能。如果有人愿意试一试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呢，试一试不是赌，不是这个赌博，而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信心。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很小的信心，愿意去试一下的话，啊，或许他们也能够去经历神啊。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就按照这个圣经逾越节的这样的规矩，他们涂抹了这样的一个门框，他们宰了羊羔，然后呢，他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当这个灾祸临到全地的时候，然后神看见这个血，门框上的血啊，就越过他们去。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个逾越。所以，这个门框上的血和我们这个春联还是有点像的，是不是啊？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人这个逾越啊，其实是一个过去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这个简单的，我们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成年累月的要去纪念这个节日呢？如果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特有的这个传说或者是经历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不要去纪念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我想到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想一想。或许我们今天仍然要去纪念这样的一个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因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简单的说，我们之所以要纪念逾越节，就是要纪念上帝的作为；而之所以要纪念上帝曾经有过的作为，就是为了去仰望上帝之后更大的作为。因为曾经神拯救过，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拯救。因为在圣经里面，启示录跟我们说，将来这个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其实全地还会有更大的灾难，比如启示录里面有七印、七号、七雷、七灾，在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审判。那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这个神的这个审判里面，这个在神愤怒的杯中是纯一不杂。纯一不杂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审判里面没有其他的机会了，也没有恩典了。以前挪亚方舟的时候，全地都是灾祸，但是神有余留的恩典，把这个方舟放在那里。索多玛的时候，神有余留的恩典，带领罗德一家人出去。就逾越的时候，神也有余留的恩典，然后定下了逾越节的规矩。但是到将来那个审判的时候，可能就不再会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恩典。那上帝是不是就是单纯的审判，不再有恩典了？其实不是的。而是说，这个恩典呢，是提前就已经预备给我们了，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这就是上帝特有的作为。因为所有旧约的事情啊，那些事都是后世的影儿，都是要预表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出来，立马做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他要擦去一切人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啊！那上帝要借着这一个人，要让我们忘记曾经在埃及的一切的苦难和痛苦。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逾越节？就是因为神曾经施行过巨大的拯救，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这些事情只是预表，因为将来还有更大的灾难，所以神要施行更大的拯救。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去拯救他的百姓，那就是要施行那个最大的救恩，就像当年的逾越节一样。那如果光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带出来的话，那很多慕道友就问，为什么亚当之后立马不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就生出来，使得当时的人赶紧得救？其实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去讲过，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去相信。但是上帝做事是有他的时间的，上帝就用这奇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用预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作为，并且是无可推诿的，因为这是上帝独有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去预言，但是却没有人真正的能够去做到预言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回到这个圣经的原就。如果我们要去在逾越之中得到拯救我们就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主救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就好像摩西所讲的，我呼天唤地的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众人的面前。我们是要拣选生命，还是要拣选这样的一个死亡？我想我们都是要去活的，因为讲清楚了就特别容易理解。如果是站在埃及人的角度，当天使来临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我们所中国人所讲的年兽一样，是灾祸临到，是恐怖的，要吃人的小孩，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是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虽然有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和灾难之中，却有出人意料的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是针对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去呼召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主。这就是我们对逾越节的一个纪念，也是对逾越节的盼望所以逾越节不是过去的一个节日，而是将来神会有一个更大的逾越，所以要盼望着其中的救恩。这就是第一个节日，逾越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节日，吹角节。第二点，我们要听角声，要谨慎自守那如果我们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话，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去预备这样逾越节的宴席啊？就好像春节到了，我们总是要去预备宴席的，对吧？那如果是将来有一个更大的逾越，有个更大的灾祸，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让自己有平安呢？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是所有人都预备好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的去吹角。吹角节记载在圣经利未记23章23到25节，7月初1日，我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为纪念，为圣会。在民数记里面又有更加详细的这个记载那吹角节吹的就是那个羊角号，这个吹角其实就是一个发出大声发出警报的这个意思。吹角是为了号召，要引起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和警觉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要过这个吹角节呢？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他们是被掳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之后回归了之后，他们特地的把这样的一个吹角节节日作为他们的农历新年。或许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劝勉所有的神的百姓。现在其实不是欢呼跳舞的日子，而是应当严肃警醒的时候。其实吹角节本身这个时间也是很有意思的。7月初1日应该是本来正月初一是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候7月初1刚好过了这个半年，他们半年就过一个新年。7月初1日，按照犹太人的节日数一，按照阳历来算呢，应该刚好是大概是10月份左右，他们7月初1日刚刚吹角，接下来立马就要有一个节日，就是赎罪节。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吹角新年，他们号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严肃，立马就是要去预备赎罪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节期的一个提醒。那再往后7月15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他们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跟我们中国人这个 这个秋天啊，这个收成一样啊。但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收成了之后，我们就秋收冬藏过大年了，对吧？那犹太人是不是也是秋收冬藏，立马就放松下来过大年呢？我查了一下，还不是。那犹太人呢，这样的一个地中海的气候呢，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冬天是没有雨水，很少，然后呢，气候比较寒冷，所以秋天收成了之后，我们就休息啊，然后到了春天再开始播种。但是地中海的气候好像是冬天的时候雨水较多，温度也不会特别低，所以犹太人在过完祝棚节之后啊，差不多要趁着秋天的雨水，要冬天的雨水之前，要赶紧进行下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播种。所以这就很像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到了圣诞节或者到了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就过完了就放松，就到了下一年。按照犹太人的节日来看，不是的。好像要在过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大节之前，在过年之前，我们要过一个醒茶的大会，吹角，是不是？然后我们要赶紧的认罪悔改，这是赎罪，对吧？啊，真正过完这个节日之后，我们要赶紧想着来年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不停歇的一个做工的一个状态。所以吹角不仅仅是为了去严肃醒茶、认罪悔改，更是为了后续的做工做一个长期的准备。所以看。为什么我们这个大过年呢，讲点这些严肃的事情啊？这是圣经里面本来就带出来的这个文艺，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些时候，现在这个很符合这个过年的这个气氛。每到过年的时候，12月份讲到就特别的不好讲，因为圣诞节是快乐的，新年也是快乐的，连续2个月都不能讲太沉重的话题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先知耶利米讲的话，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我们不能去轻轻忽忽的去讲这个平安的这个事情，因为据我的观察，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平安。我们要留心的料理我们的羊群啊，详细知道羊群的情况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年过程中，其实我是观看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生命的状况，我发现其实真的是不能去简单的讲平安啊，因为我们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接下来呢，可能就大概讲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吹角醒茶啊，是我们预备这个将来最大逾越之前要提前预备好的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讲一些我们可能教会里面这个一年下来啊，观察了问题最大的几个方面啊，其实这个按照以前这个。世外桃源的传统，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的系列，叫做北美教会的最大的100个问题之多少多少个，是吧？现在其实就是要讲这个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标题不会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只能观察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个网上分享这个信息最难的可能也是这一点，因为是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问题。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否适用于北美教会啊？但是呢，大家就当听一听吧啊！而且这个问题啊，也不代表全中国啊，只是我观察的。其实，在之前的分享之中啊，今年的分享之中啊，偶尔几次在世外桃源这个网上分享，其实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其实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这个没有平安，它分为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他其实啊，虽然表面上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并没有真正享受到那个救恩所带来的释放和喜乐，所以没有那个平安。医生已经治好他了，但是他仍然觉得那个疾病在他的这个身上啊。然后我们的服侍也是啊，上一次分享了这个磐石的摩西击打磐石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的服侍。因为一开始这个得救没有平安，所以接下来的服侍也是一样，走行为、走律法，没有去体贴善良。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这几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好。所以也希望从这个社会中来，从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上去这个去看这个相关我们很类似的问题。所以在这今年之中，我看到了2个网上的故事，很有意思，想分享一下。呀，第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妈妈的一个案例啊，很符合我们中国这个国情，教会也是很一样。据说这个在网上呢，先有这么一个父亲啊， 先有这么一个父亲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带他的女儿去环游世界。这个女儿还不到12岁，这个爸爸的愿望就是说，在女儿12岁之前，就带他的这个爸爸的愿望就在他女儿12岁之前，带他女儿去环游世界，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嘛，那让带他去学习。然后不仅如此，这个爸爸还拍了照片分享到网上。然后有一个国内的母亲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发了个消息，他就批评这个爸爸。他说：“小孩子还小啊，不到12岁，应该还是在上小学嘛，应该赶紧抓紧时间学习。如果现在带孩子到处玩，就可能会把他读书的时间给耽误了。那以后如果这个中考、高考没有这个考好，那以后这个孩子就是就会有很多的苦要吃。所以现在应该尽早的让孩子吃苦，不要让孩子去这个放松。”然后后来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回应之后，他也去回应了这个妈妈的这个评论。这个爸爸就说，他的女儿呢是走国际生的这个路线，他的中考、高考都不需要参加。然后呢，他初中呢就会把他女儿送到这个私立学校。他家很有钱，3辈子花不完。他的孩子从小不需要吃苦。然后这个爸爸说的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这个母亲啊不是在焦虑他的孩子，而是他焦虑不能给他的孩子兜底。所以这就是这个很扎心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可能我们都不像这个爸爸那么有钱，但是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就会像这个妈妈一样？是不是因为没有钱，我们就可以像这个妈妈一样去操心？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因为自己对孩子的不放心，所以去拼命的去焦虑呢？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在社会上常常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发生。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操心。教会会分成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不服侍，要么就是仍然在爱世界，要么就是已经服侍的弟兄姊妹喜欢像这个妈妈一样操心，就像这个老姊妹啊。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角度来看，妈妈这么操心，这么焦虑，这么在孩子上施压，到底是不是对这孩子的爱呢？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提出来了，并且值得深思的。我们甚至听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评论：操心的这个本质呢，不是爱，反而是一种很自私的这样的行为。它并不是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而只是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就好像这个爸爸所讲的一样，他不是在焦虑这个孩子，而只是在焦虑自己对于将来孩子的事情呢，束手无策。因为这样的操心的一个本质呢，其实就是出于不信任，然后呢，又因为束手无策，感到焦虑，反过来就要求别人呢，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别人进行一些要求和管理我们会发现，其实教会有些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相信这个弟兄姊妹他已经信主了，我们不相信这个弟兄姊妹已经在上帝的面前是属神的。但是呢，我们又不太确信这件事情，所以就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管理，甚至是挟制别人。那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看起来是好的，因为他有一个借口，就是为了别人好。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安慰自己。这个母亲其实是在安慰自己，因为她太焦虑了，她希望，她需要通过这个孩子的自律，通过孩子这个痛苦式的学习，然后达到安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甚至会控制别人，打压别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的环节，就是所有的这些过程啊，我会发现他们会做一个环节，就是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有些时候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可能不太好。然后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总是跟他们讲，有些时候传福音不要去勉强，如果别人已经表达出负面的情绪、拒绝的态度当时的氛围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注意。但是有一些姊妹她们还是会去勉强。那么勉强了之后，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很有意思，她勉强了别人之后，是不是出于她自己良心也不平安了，上帝也带领了，她就会去问：哎呀，在地上是不是我们这样做不太好？因为勉强别人了嘛。那么我还没有回复，她自己又去自己对自己说：但是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传福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操这样的心的时候呢，去勉强别人的时候呢，去控制别人的时候呢，挟制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知道不好的。 但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好像刚刚那个妈妈，如果要去问的话，她一定会告诉别人，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对女儿的好啊。我就在想，我们教会是不是很多的这样的爱与服侍奉献于这个很多的事情啊，何尝不是出于一种自我合理化的结果？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我可能观察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那我才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3:9对我们的劝勉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的旧人和你们旧人的行为。”这个话其实我们非常容易懂，因为我们信主就是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脱去我们的旧衣服，要穿上新衣服，这也是一个过年的一个习俗，是不是？那么在圣灵里面，在信仰里面，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其实这是对的，讲到哪里大家都会承认。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为什么旧人脱不下来了呢？我发现其中有个很关键的一点，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虽然这个旧衣服不好，但是呢，我们会自己找理由说，这个衣服其实是好的。我过年的时候给我的父亲买了一件衣服，因为我觉得他的衣服太旧了，然后呢，顺便表表孝心，给他买了一件新衣服。但是他怎么都不愿意把他的旧衣服扔掉。啊，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说这个衣服还能再穿2年，这个衣服在家里穿没关系，又不给别人看。这个衣服他已经穿习惯了，还挺暖和的，等等等等。我发现，在属灵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们都自己知道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个旧人就是脱不下来。因为一旦到关键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自己，我这样的行为其实是有可能是好的，是对的。而且最糟糕的就是。看到哥罗西书3:9，就是刚刚这段经文，他说要脱去旧人，然后前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讲：不要彼此说谎，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是圣经完整是这么完整的话是这么表达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哎，为什么彼此说谎和脱去旧人这两件事情要联合在一起呢？啊，现在终于明白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彼此客气。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己谦虚的说，哎呀，我这一年我的这个嘴啊，又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又伤害了很多的人，啊，我又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我希望上帝宽恕我。但是还没等这个人真正开始悔改之前，还没等他自己把衣服脱下来之前，周围的人先开始客气起来。其实你这样做是出于爱，你这样做是出于对教会的爱，嘿嘿，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心里面啊初心是好的，方式不对等等。我们自己先开始彼此说谎啊，彼此先说一些这个客气的话啊，一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更不需要去换了，是不是？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一些领导、牧师、姊妹，呵呵，对吧？他们虽然嘴上说了自己不好，但是呢，后来自己给自己找个合理化的借口，别人也喜欢去说说谎，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光看到忏悔，但是没有去悔改啊。所以人以为一切所行呢，在眼中看为清洁啊，唯有耶和华这个衡量人性。其实很多的问题看讲起来复杂，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悔改就是好了。我会发现我们教会现在讲悔改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怎么都不肯减价。蒙哥还问我这个今天上来是不是要去讲一些教会的新闻和大事。但是之前这个上了几次节目已经讲了，其实教会就是那些事情，无非就是原来的那些事情。原来那个老牧师，老姊妹牧师啊，在我走了之后，他也并没有去认真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做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以至于后来这个教会其他的一些人也看不下去了，开始起来闹，开始起来闹。但是我们教会的态度，因为是他已经走了去另外一个教会嘛，而我们现在教会主任牧师的态度就是。不要去掺和，不要去讲啊！之所以不要去讲这些事情，是因为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教会受亏损，可能是因为这些事情跟他自己也有牵连。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明明这个人他就是做错了，但是呢不允许别人去讲，讲了就是破坏和谐，讲了就是破坏合一啊！如果在没有实据的证据之前讲了，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故意定罪，故意去啊毁谤牧师等等等等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弟兄啊，也是神学院刚，当然现在工作时间比我长了，他就分享在这个我们周围一个在边上一个城市啊，我们边上一个城市， 他就很悲观，他就说，就如果牧师真的犯罪了，其实教会是拿教会没有拿这个这样的牧师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边上有个城市的牧师已经明确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贪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证据确凿了，但是最后闹到宗教局，竟然也没有去把他给弄下来。所以他对于我们教会现在的搞了这些事情，不抱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态度。其实我也是，我就知道这些事情早就。但是闹一闹嘛，总是在提醒这些人，是不是？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问题看起来复杂，复杂是因为我们在彼此说谎，不愿意脱下旧衣服，反而在不断的往上贴新的东西。其实悔改就好了。我们不是说服侍的人，而是对于普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就跟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属灵里面之所以后来有非常深刻的问题，无非就是起点的问题。我们一开始。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有没有去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会不断的去产生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不一定多，是吧？再分享一个结束啊。就是教会里面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再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听到在网上听到应该也是老故事啊，一个犹太人说是一个犹太人老爷爷给小孩子换糖果的这样的案例，应该是个老故事，再讲一讲很有意思。这个犹太人老爷爷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然后有一群小孩子就特别喜欢在这个花园里面玩。这个犹太人喜欢要那个老爷爷呢，就喜欢在他的院子里面很清静的晒着太阳。结果这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休息了。那这个老爷子就希望把这些孩子赶走。但是这些孩子很调皮啊，觉得这个老爷子是个逗着跟他玩，所以就不愿意跑。所以后来这个老爷子就想了个办法，他说：“小朋友们都过来，你们在我这个园子里面玩啊，给我添加了许多欢乐的声音，我很感谢你们。所以我现在给你们发5块钱，这是代表我的心意啊。”小孩子很开心，又有游戏玩，又能拿到钱，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们开开心心就走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老爷子就换成了4块钱，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换成2块钱，最后又后来就换成了1块钱。最后老爷子甚至跟他们说，最近好像手里没有钱，所以不能给他们。后来这个孩子很生气，他就说，本来有5块钱的，结果你现在只有1块钱，甚至不愿意给我们钱，我们以后再也不在你这里玩了。所以孩子们就走了，老爷子终于过上了这个清静的生活。那么孩子们之所以改变他们的行为，是。为什么呢？本来他们玩游戏是单纯的为了玩游戏，他们后来玩游戏是为了得到这个老爷子的钱，所以这个老爷子在潜移默化之间就改变了孩子们的认知，把他们行为的内驱力给偷换了啊！所以这个往社会上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得失心，这叫认知心理学，对吧？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事情。撒旦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和败坏人的方法，向来是深沉的，深沉的。他会慢慢的去潜移默化的去改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心，改变我们的初衷。我发现这个在这一年里面啊，我们的这个大陆社会啊，我不知道外国是什么这样，我们最严重的问题现在就是家庭伦理的问题，或者讲的再尖锐一点，就是男女对立的问题，这是舆论上在吵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啊，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快40的传道人，到现在还没结婚呢，但是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所以总是被我们拿出来去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结婚的人少呢？那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坐下来之后相亲啊，谈啊，他们谈这个婚姻、谈家庭的问题，上来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这个彩礼要怎么算？将来这个房子怎么算？如果离了婚了，这个怎么算啊？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问题谈的都不再是真正本来应该谈的问题。婚姻应该是两个人彼此相爱才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在社会上说啊，我们因为相爱才在一起要结婚的话，似乎反而变成了一件羞耻的事情。如果说要有历史原因，也是有的，因为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姊妹啊，在家庭里面可能过得不开心。啊，过得很不好，然后呢，很多的人离婚了，他们最后说什么都没捞着，最后人财两空。 还不如怎么样呢？还不如赚点钱呢。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现在人为什么这个家庭伦理越来越崩溃？因为我们的内驱力被偷换了。本来所有的这些父母、儿女、妻子、丈夫这些伦理都是应该是出于爱的，结果到了最后啊，都堕落成啊被撒旦偷偷变成了利益的交换，还不如赚点钱呢啊。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样的现象其实不仅仅是出现在社会上，其实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夫妻丈夫的职分，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甚至牧师传道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是不是有可能都会慢慢的被偷换成关于这个金钱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如果不跟钱相关的话，好像做不下去。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思考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跟钱相关的话，慢慢的就会变得很糟糕，变得很糟糕。我们在想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方面其实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其实讲的似乎起来是看起来是挺复杂的，其实还是关于我们救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救恩本来是恩赐，是白白得来的啊。那很多的时候，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去讲，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天国，就像一个礼物一样，是白白送给我们的。小孩子们都特别容易去理解啊，他们就说知道了，是礼物，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只需要伸开双手。凭着信心接受过来就可以了。我发现跟孩子们讲，孩子们都容易理解，但是跟大人讲的时候，大人们一般都不太认同。我就跟他们说，上帝的恩赐就像一份白白的礼物，是送给我们的。他说，礼物是看起来是白白送的，但是背后人情世故终归是要去还的。很多的大人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是这样呢？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内心的。就像刚刚这个案例一样，实际上是被偷换了。很多的大人看这个问题都是被偷换的，以至于我们这一点啊，其实潜移默化的就发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里面。我们是觉得我们的救恩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虽然强调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虽然强调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肉体，不是靠金钱，不是靠自己。是完全靠基督的救恩，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开始没有去明白这点，所以后来他们在信主的时候，甚至在服侍的时候，就免不了脱不去刚刚讲的这个救人，就依然会靠行为、靠肉体、靠金钱、靠自己啊。但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若靠圣灵得救，就应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我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最基本功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时间不多了啊，在过去的一年里，其实不断的去观察教会，我们其实有很多应当反省的问题，远远不止这2条，所以这可能就是吹角节啊，这个存在的意义。它在赎罪节之间，它有10天的时间，好像这个从初1到初10选羊羔也有10天的时间，好像主就是特别的给我们很长的时间，让我们去醒察，让我们去预备。让我们去准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主回来还有多长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要快快的去预备啊！让我们借着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吹角的机会，让我们预备好迎来将来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这样的一个预备，就是最后用彼得后书这句话：“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盼望这些事情，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盼望我们能够。”